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的应该是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其实是一个大的段落。那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八章跟第十章，保罗他都是讲论关于我们基督徒这个伦理的一个基础，还有我们神学的一个原则。那中间插入第九章，其实保罗他是用他自己来做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原则。那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一部分，就是在第八章的这部分。那显然在这一章刚刚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章它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讲到关于吃祭偶像之物。在当时那一种社会环境跟背景之下，这些外邦人他们在庙里面祭拜偶像的时候，这个祭偶像之物通常分成三个部分。当他们杀了一个牲畜，他们就把其中的一部分烧在祭坛上。那但是另外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的，那给祭司的这一部分，通常他们就会在当时拜偶像的仪式当中，祭司或者一部分的信徒，他们就会来食用这一部分的祭偶像的这个动物。那但是呢，另外有一部分是归给信徒，那么通常这一部分有时候就拿到市场上，在市场上出售。那因此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讲到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我们从这里面他所讲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归纳，我们就发现保罗讲到吃祭偶像的东西有几种可能的场合，他们会吃到这些祭过偶像的食物。第一个就是在市场上出卖的这些肉类，常常都是祭过偶像的。那第二个他们会吃到祭偶像的东西的一个场合，就是他们在私人的家中所举办的宴席。好像如果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在台湾有拜拜啊。那这些人拜拜的时候，他们也是有祭牲，也在拿去庙里面献给这些庙里面的这些偶像菩萨。但是然后他们会把这些食物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就摆这个，我们常常说是叫流水席啊，吃拜拜，你就会有一些朋友就邀请你到他家里面去吃拜拜。但是这是第二个可能的场合。第三个可能的场合呢，是当时的人他们许多社交的活动都是在庙里面，当时他们这些偶像的庙里面来举行，譬如说婚礼，譬如说他们的一些宴会，或者说他们的一些俱乐部，这一些社交的宴席，他们是在庙的里面有那个叫做餐厅啊，在他们的偶像的庙里面有餐厅，他们是在那里来举行这些社交的宴席。那么当然这些社交宴席里面吃的食物通常也都是祭过偶像的。但是第四个吃祭偶像之物的场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他们祭偶像的仪式当中，常常也包含了一个宴席，在这个敬拜的仪式里面包含他们吃这些祭过的祭拜神的这些动物来当作食物，用这些来有一个这种敬拜的宴席。好，那这是我们了解关于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他讲的这个主题的一些背景。那我们就来实际看看今天保罗他到底在第八章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劝勉。那首先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主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的基础是爱心。那我们从第八章第一节来看， 保罗他说论到吃论到祭偶像之物，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七章，他也是论到啊，他用这个字的本身就表示，显然是哥林多人他们曾经写一封信给保罗，在他们的信上提到关于这个祭偶像之物，所以保罗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跟他们谈论。但是保罗接着就引用他们的话，因为保罗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就好像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六章的十二节十三节一样，保罗引用他们的口号，就是这些哥林多人他们有一些口号，也就是他们所坚持的一些主张，他们说我们都有知识啊。那保罗引用了之后，就像前面一样，他立刻就加上一些附带的条件。换句话说，保罗基本上不是完全否定他们的主张，他也某种程度同意他们所说的，可是他又马上加上一些条件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他就表明他并不是完全的赞同。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我们都有知识，他们哥林多人并不是说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说我们都有知识。从哥林多前书整卷书来看，我们会发现有三样东西是哥林多人他们所高举的，一个就是话语。在第一章保罗为他们感谢的时候，他说你们口才跟知识都不缺乏。我们到了第十二章到十四章，看到他们高举说方言，甚至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他说我若能说天使的话语啊。那这一个是他们所高举的，一个就是话语。第二个他们高举的是智慧，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他们所追求的，希利尼人追求的是智慧。但是第三样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他们高举知识。他们所谓的知识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知识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他接受了某一些特殊的知识，而他所领受的这个特殊的知识就作为他行为的基础。换句话说，他的行为是按着他所领受的这特殊的知识来作为他行为的准则。但是我们看到当保罗引用他们这个口号之后，立刻保罗就加上一些附加的条件，或者说做一个说明。保罗马上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的强调完全错了，因为他们强调把他们的重点放在知识。但是保罗说，真正我们基督徒信心的目标不是知识，是爱心。所以他就把知识跟爱心拿来做对比，他就形成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呢，他是把知识跟爱心所产生的果效拿来做对比，他借着这样子两个对比，他来强调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是爱心，不是知识。所以首先他把知识跟爱心做对比的时候，他说知识会带来什么果效呢？知识带来果效会叫人自高自大。我想我们都了解，我们如果是追求知识，好像传道书的作者他说，这个著作多没有穷尽啊，读书多也是没有穷尽。我们追求知识常常会让我们没有满足感，我们总是贪得无厌，要不断地去追求更高的知识，而这样子的一种知识会带来我们的自我中心，以至于最终带来一个结果，会叫我们自高自大。所以保罗讲这样子的一种追求，把知识看重知识，其实带出的结果是我们个人的骄傲，而且这样的一种骄傲其实是很空洞的。所以今天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存在。特别在神学院读书读神学，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属灵的书籍，读神学或者读属灵的书籍都是基本上一个知识的探讨。神学院虽然是在装备神的工人，但是既然是一个学校，就很难逃避整个重点还是比较放在知识的探讨上。那我们读属灵书也是，有时候我们读了一本属灵书，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我读完了，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就已经达到那个书中所说的那种境界，我就把我读的知识变成好像就已经是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读神学、读属灵书都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知识会让人自高自大，会带来我们的骄傲。但是呢，保罗说爱心会带出什么果效呢？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会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进一步来讲解什么是爱。他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原文就是说爱是不骄傲、不高抬自己。所以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可是爱是相反，爱是不高抬自己。不但不高抬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我们看整个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你把它做一个总结，真正的爱是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表现出来是在把一切给予别人，表现出来是去帮助别人、去供应别人、去造就别人、去为别人的益处着想。所以保罗把知识跟爱做这样的一个对比，他要来强调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伦理的基础不是知识，是爱心。但是接下来他再做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把有知识的人跟有爱心的人来做一个对比。他说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如果他以为他自己知道什么，如果我们按我们这个中文和合版的翻译，他说如果有人自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翻译，这里加了一个什么，如果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所以这个重点似乎就放在他所知道的内容。那么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所知道这个内容，他以为他知道了很多，可是他所知道的内容按着他所当知道的比起来，那只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如果是中文我们和合本这样的解释，意思就是说，就着知识而论，我们如果以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很多，可是其实按着我们所当知道，我们仍是不知道。换句话说，我们有的知识，一切的知识加在一起跟神来比都是有限的。那这样子的人，他自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些，而就是好像知道了很多，这是相当骄傲的一个态度。但是呢，这句话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另一种可能的翻译是把那个什么拿掉，就是如果有人自以为他知道，那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以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那么他其实是在自欺，因为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换句话就是说，一个自以为知道的人，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知道，或者说一个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其实他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啊，这是有知识的人。但是有爱心的人是怎么样呢？他说又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句话也是一样，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种是我们中文圣经这个翻译说如果有人爱神，好像这里有一点奇怪，本来是讲到爱，是讲到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但是这里却讲到如果有人爱神。如果是按照我们和合本这样的一个翻译，那么保罗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有人爱神，他所以能够去爱神，是因为神先选择爱他。那我们中文是说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所知道的原文就是神所认识的。在圣经里面，当讲到神认识一个人的时候，都包含拣选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神对以色列人说，唯有你们在全地是我所认识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以色列人在这个世上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假设我们能够爱神，这是因为神已经先拣选我们，是神主动选择他要爱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爱他，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呢，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如果有人爱，神这个字原文其实没有啊，如果有人爱，那么这人乃是神，乃是，就是说如果有人爱人，这个人是真正知道的人，也是后面那个神也是没有。如果有人有爱心，那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或者说如果有人有爱心，这个人就是神看他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所以保罗把知识跟爱心做这样的对比，这个第二个对比，把有知识的人跟有爱心的人做对比，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保罗的意思可以是说，如果你以为你有知识，那么你还没有真正的知识，可是如果你有爱心，你就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也是神看你，在神眼里面看你也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所以这样子看来，保罗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知识。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是爱心的时候，保罗把知识跟爱心做这样的对比，好像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是不是保罗完全否定知识呢？不是的，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知识。事实上，如果我们读圣经，圣经认为知识是好的，是对的，我们应该要有知识。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整章圣经读完，我们会看见其实有知识的人保罗看为是刚强的人，而没有知识的人，第七节说，然而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没有知识的人保罗看为是软弱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知识，可是他真正关心的是爱心必须来管理我们的知识，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的知识应该以爱为特质。假设我们有知识，可是我们的知识缺乏爱，缺乏造就人的能力，我们的知识就不是知识，也就是说这样的知识并不是真知识。真知识不是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资料，我们的脑子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资料，真知识甚至不是我们有很正确的神学的真理，这一些只能够也许让别人对我们另眼相看，把我们看得很高，而且让我们自己觉得自高自大，可是这完全不能成就什么。真正的知识是我们学会生活在对别人的爱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知识是我们学会了我们生活在爱人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所以知识跟爱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在爱这个基本的要素之下，我们所有的知识可以被调整，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见识。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所以我们这样子看来，我们基督徒的伦理的目标不是在那里追求知识来满足我们自己，来耽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基督徒伦理的目标是顾念别人的益处，顾念别人的好处，这才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伦理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整个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是爱。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全部的行为，我们都要竭力追求一件事，我们所做一切的行为都应该是帮助别人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帮助别人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是为了造就别人，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爱。好，但是很不幸，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历史过程当中， 一直到今天，知识常常被我们作为我们整个基督教伦理的基础，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包括我在内。如果一旦我们掌握了一些知识，或者说我们掌握了一些所谓的神学的真理，我们很容易受试探，用这些知识，用这些神学真理当做一个棍子来击打别人。我们就用这些话，我们来批评，我们来论断，我们来斥责别人的错误。但是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或者知识不关紧要，保罗意思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里面，知识最后必须导向爱。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知识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这个知识，我们如果追求知识，譬如说传道人要进神学院进修，追求知识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这个更大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别人，所以这只是一个手段啊。那所以保罗他虽然同意哥林多人说我们都有知识，但是他不完全赞同，如果单单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而真知识跟爱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保罗他强调的重点，以至于他给我们很清楚看见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伦理的基础是爱心。不过我刚刚已经说了，大家也不要误会，不要因此就觉得那知识既然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就不要追求知识。圣经里面认为知识是好的，是对的，我们应当要有。好，但是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提出第二方面，我们的自由的基础是知识，我们基督徒有自由，而我们的自由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知识。所以他在第四节他又回到第一节，他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他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这里保罗似乎也是再一次引用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他们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世上只有一位神。关于这样的一个主张，保罗绝对不会反对。是的，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本身没有真正的实质，换句话说，偶像它没有客观的存在，就是说这个偶像本身是只不过是人的手所做的一个敬拜的对象，这个偶像没有实质的存在，或者说他没有个人的实体，他没有个人的能力。所以在圣经我们看到诗篇115篇跟135篇讲到偶像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所以偶像确实算不得什么，他没有实质的存在，没有能力，他不是一个个人的实体，他根本就不存在。相反的，神只有一位，所以既然没有偶像是不存在的，那这世上只有一位神。这是哥林多人的主张，显然他们用这样的主张来支持他们有自由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偶像是没有实质的存在，而且这世上只有一位神，所以拜过偶像的东西也算不得什么，以至于他们可以吃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主张，来支持他们有这种自由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那的确，他们这样的知识让他们确实在基督里面有这种自由啊，这是一种真自由。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他说食物不能够叫神看重我们， 吃也不会使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吃不吃祭偶像的东西，确实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所以这个知识确实给我们基督徒有自由，有自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自由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偶像是虚无的，只有一位神存在。但是问题不在于哥林多人所主张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保罗也同意，问题不在这个内容，问题在于他们没有限制的使用这个主张来支持他们自己有自由为所欲为。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也许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可是问题就出在我拿这样的主张来支持我自己，认为我因此有自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些哥林多人他们有这个自由虽然不错，可是他们却用这个自由来做他们觉得他们既然有这个自由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就按他们所想做的去做，以至于他们没有顾虑到他们这样的行为就使那些良心软弱的弟兄受到了亏损，受到了伤害。甚至到了第十章我们会看见他们以为可以有自由吃祭偶像的东西，所以他们甚至到庙里面，在那些有拜偶像的仪式的这种聚集当中，他们觉得既然可以吃，他们也在那种场合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以至于保罗说你们是与鬼假打交道，不是在敬拜神。所以这是他们以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自由，但是他们却滥用这一个自由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除此以外，他们的前提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也只是一个部分的真理。到了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保罗说是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参与祭拜偶像，或者说我们参与拜偶像，那么我们确实是在祭鬼。虽然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可是当你参与拜偶像的时候，你就是在祭鬼，所以你就是在敬拜邪灵。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许今天我们在北美比较不会遇到，不过如果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比较容易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这种拜拜，除此以外还有就是祭祖，那么祭祖拜拜这种都是属于偶像的敬拜。那祭过的东西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因此我就可以放胆不管什么场合祭过的东西我都吃呢？这个我们从下面保罗的教导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看到，我们这样的自由必须受爱心的节制。那么讲到参与偶像的敬拜，我想我特别提醒一点也许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能都不会参与庙里面的一些祭拜，但是我们可能回到我们父母的家里面有祭祖这一种这种祭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与呢？关于祭祖当然问题是很复杂，但是我只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在祭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追念我们的祖先所以我们是有所谓的追思这样的仪式。但是呢，在一般的祭祖有一样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做的，那就是上香拿香来祭祖。因为香在任何的宗教，甚至包括我们基督教圣经，你看在圣殿里面也有香坛烧香，香永远是献给鬼神的，香绝对不会拿来献给活人。所以呢，如果我们拿香，我们就参与这个鬼神的祭拜。因此这一点是我们是黑白的，这个是黑白的。那么可不可以鞠躬呢？有人就问我了。那可不可以鞠躬，这个就已经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这种范围了。 鞠躬这件事情本身，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活人鞠躬，因为这是一种礼仪啊。那么在台湾我们从小长大总是要跟国旗还有国父遗像鞠躬，那我们很清楚知道那种鞠躬只是一个尊敬，完全没有那种祭鬼神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我们确实一方面要有知识来帮助我们分辨，但是一方面接下来保罗就提到我们的自由呢要用爱心来管理，也就是要受到爱的节制。好，那么但是保罗除了提出哥林多人他们的主张之外，保罗接下来他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这些外邦人的信仰做一个对比。他说或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为什么他说或有称为神的呢？称为神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对那些拜偶像的人来说，他们看他们所拜的偶像是神啊，所以保罗就用称为神。但为什么说或在天或在地呢？当然有一些他们拜的神他们认为是在天上，可是像希腊的宗教信仰，他们很多神也是在地上的，也跟我们人一样有所谓的七情六欲啊。那所以这些偶像对于那些拜偶像的人来说，他们看为是神，所以保罗说或有称为神的。所以他说就如有许多的神和许多的主。通常在当时的宗教里面，一般传统的神明都被称为是神，很少被称为是主。但是有一些神秘的宗派，他们是把他们的神明称为主，不过不多，大部分传统的神明是被称为神。但是所以这里保罗就说，对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有许多的神，有许多的主。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是归于他。这许多神就跟一位神形成一个对比，所强调的是强调神是独一的，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才是神，其他的所谓称为神的都不是神。但是这位神保罗说就是父，称神为父，这在犹太人就有这个观念，只是犹太人从来不敢开口称神为父，因为他们看神，他们对神非常的敬畏，神是极其可畏的，他们不敢随便妄称神为名，神的名，更不敢妄称神为父，就是说不敢用这样子的称呼直接的来称呼神。但是耶稣却教导他的门徒，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就表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这位神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耶稣教导我们称神为阿爸，阿爸亚兰文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但是耶稣也很谨慎，他很清楚把神是他的神和神是我们的神分得很清楚。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跟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有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位神我们可以称他为父，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他说万物都本于他，这让我们明白万有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或者说神是那位创造者，所以这世上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万有都是从神来的。但是同时他说我们也归于他，现在他不是说万有都归于他，他说我们基督徒也归于他。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存的目标是神，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朝着神这个目标而前进，我们整个目标是神，我们是走向神。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同时包含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为了神，所以我们也是归于他。主要强调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的目标跟人生的目的都是神。这是保罗他首先 讲到一位神，但是接下来他跟许多主做对比，他说我们呢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那在这个地方称耶稣基督为主，在犹太人来看，他们很清楚明白，因为在旧约里面，主是耶和华的称号，也就是说这个主是耶和华神的所独特享有的一个称号。所以当这里称耶稣为主，意思就是耶稣就是神，就是显明他的神，他是有神的位格。这一位主他说我们是借着他有的，也是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万物是借着他有，就是强调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创造了万有。如果你看创世纪，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呢？当然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创造这世界的时候，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这个创造。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神就是指父神。但是呢，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看见圣灵也参与这个创造。但是我们什么地方看到子参与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说，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这个中文翻成道，英文就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就是太初就是有话，有神的话。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要超越我们人的一种理性的思考啊，因为圣经的作者要把神的真理表达，他要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表达，有时候很受限制。所以神的话本身，好像人的话语，人的话语怎么可能有位格呢？啊，太初有道，太初有话。这个话本身其实他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思想是看不见的，可是话语却能够把我们的思想表达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基督是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而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是用他的话，他说有就有。所以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儿子而创造的。但是不但如此，他说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其实原文是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活。所以借着他而活强调的是，神不但借着他的儿子创造这个世界，神也借着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这个活就是指的基督的救赎。好，所以这第六节我们看到，就把我们这个内容就总括了我们全人类的生存，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存就在这小小的一节经文里面把它全部描述出来。这位父神是万有的源头，一切的存在都从他而来，而他借着子来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也借着子来救赎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生存的目的和我们生存的目标都是为了神。当然这好像是很枯燥的神学知识，其实不是，圣经里面所有这些神学的知识都是最后要引到实用，引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因此保罗提到这些所谓的好像很枯燥的神学知识，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和目的就是说，我们讲基督的伦理的时候，基督的伦理必须是植根于这些真理的知识，或者说这些神学的知识里面。换句话说， 当保罗在这一节强调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我们说基督徒有独一神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理论，这个独一的神不但强调神是独一的，刚刚保罗这里所叙述的内容也让我们看见神不仅是独一的，神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全部，我们跟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都要被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引导来决定。这是为什么，等一等我们会看到保罗接下来他就诉诸于基督的死，他就提到基督为我们死，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基督不仅为我，为他的肢体教会每一位而死，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死，所以这样子的关系就应该影响我们跟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以至于保罗才引出他的结论说，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是爱，这个基础是根据基督为我们舍命，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因此我们的伦理的基础不是知识，是爱，但是我们的自由是根据知识，而知识要受爱的管理。好，那接下来他就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怎么样让我们的自由可以受爱心的节制呢？在第一节他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可是第七节他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好像保罗自己在矛盾啊。那我们怎么来明白呢？接下来他就解释了，所谓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换句话说，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理性上他们相信偶像算不得什么，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但是在他们过去拜偶像的生活当中，在过去拜偶像的经验当中，以前他们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确实认为他们所拜的偶像就是神。现在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只有一位神存在，但是他们是在头脑上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可是在他们自己实际的经验和他们的情感上，他们还不能够完全的这样子认知。换句话说，因为过去这种经验当中，当他们在吃祭偶像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是献给这个神的，以至于现在他们虽然成为基督徒，虽然有了这个知识，可是过去那种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在他们的意识和他们的情感里面，不是很轻易的就可以忽略的。所以当他们吃这个祭偶像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他们过去的经验连在一起，他们在情感上，在他们经验上，他们还是会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祭过那些神的。所以保罗说，人不都有这种知识，表示虽然理论上他们有，可是在经验上跟情感上还没有真正完全的认同。那因此保罗说，这种人的良心是软弱的。这里我们先看这个良心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说良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道德是非之心。我们说你的良心啊，会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神造人就是 building 的啊，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是非之心。但是在这里的良心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良心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乃是指一个人对他的行为有一个道德的意识。所以所谓的良心软弱，就是说这个人他对他自己的行为在他的内心里面会产生一种不必要的控告。所以良心软弱的人就是 当他去吃了既有相的东西，其实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他会对他自己，因为他过去跟过去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他就会对他自己这样的行为产生一个不必要的控告，以至于他里面有那种罪恶感。好，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可是有时候这个控告是一种不必要的控告，给我们产生一种不正确的罪恶感，这叫做良心软弱。那他说这种人他们的良心是软弱的，而且接下来他说他们的良心就污秽了。为什么就污秽了呢？因为当他良心，就是说当他的信心还没有预备好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他却去吃，违背他的信心而吃，这就是罪，因此他的良心就被污秽了。所以这是保罗就讲到，这些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知识，有些人良心是软弱的，以至于他们在吃祭偶像的东西的时候不凭着信心吃，他们就犯罪了。那么但是接下来保罗还是再一次肯定，吃不吃祭偶像的东西其实并不能够使我们被神看重，也就是说神不会因为食物而看重我们。所以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也就是说你吃祭偶像的东西，不吃祭偶像的东西对神来说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这跟受不受割礼是类似的。我们保罗那时代犹太人，信了基督的犹太人，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其实都没有关系，神不会因为有没有受割礼而看重我们。所以他说我们不吃也无损，因为如果对于这些强壮的有知识的人来看，他们认为我有自由可以吃，你不吃是一种亏损，但保罗说不吃不是不会在属灵上有亏损，但是吃也不会在属灵上有益处。所以你们这些有知识的人不要以为你们吃就在属灵上是好像说很骄傲，你吃也不是不会增加你在属灵上的益处，你不吃也不会让你在属灵上受亏损。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凡是在道德上、道德是非上是中性的事情啊，也就是说道德上有一些是黑白的，不可杀人这是黑白的，不可奸淫这是黑白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在道德的是非上是中性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基督徒是有自由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是让我们从这第八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原则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圣经是严禁醉酒，所以醉酒是千万不可以的，这是圣经不允许的，但是喝酒本身啊，我们适量的喝酒本身，这在道德的是非上是中性的。但是我们会听到也许有一些教导，有一些教会的教导说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看电影啊，有很多的不可以。而这些不可以本身这些事情，其实在道德上，譬如说看电影，当然看黄色电影可不可以，这是道德上绝对知道是黑白的，但是如果不是黄色电影，看电影也不是在道德上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是非的对错。那么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确实有自由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啊，那这是第八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呢第九节保罗就提出警告，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是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有自由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也可以有自由不吃，可是你们要小心，恐怕你的自由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绊脚石的意思不是说你会冒犯了别人，绊脚石是你会让别人在属灵上跌倒，你会让别人落入罪中。所以你的自由不要 使得别人因此而陷在罪的里面。这是保罗给他们的警告。哥林多人他们基于知识，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可以自由的做事，可以自由的吃祭偶像的东西或者不吃，以至于在他们来看，他们认为自由是一个人最高的利益。但是保罗却不这样认为。保罗说，爱，真正的爱，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我自愿放弃我自己的权利。不但如此，真正的爱，救恩的真正的目标，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一起来生活，而在这个一起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顾念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别人的益处，要为造就别人而着想，我们要以这个为我们生活的伦理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是保罗的观点跟他们的观点很大的差异。那所以保罗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他说，如果有人看见你这个有知识的人在庙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如果是软弱的，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个软弱弟兄也就因为你的知识沉沦了。这个有知识的人，他知道祭偶像的东西可以吃可以不吃。我们刚刚讲到几种场合，有一种是社交场合啊，有一种社交场合，这个刚强的基督徒，有知识的基督徒，他去参与，因为这一类社交场合基本上是以社交为主，虽然他们用的食物本身仍然是祭过偶像的，但是在这个社交场合里面本身不会有那个祭拜的仪式在里面。所以这种刚强的基督徒，有知识的基督徒，他可能就自由的去参与这样的社交，但是那个良心软弱的弟兄，看见他在庙里坐席，他也就放胆去吃他自己的信心还没有预备好可以吃的这个祭偶像的东西。既然不是凭着信心吃，他就怎么样？他就有罪了。所以这里就说，你的知识就叫他沉沦了。这个沉沦可以指一种永恒的毁灭，也可以指使他在属灵上软弱，使他在信心上软弱，或者使他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被破坏了。因此，如果你有知识，你在庙里坐席，你使那个还没有预备好有信心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弟兄就放胆去吃祭偶像的东西，你就让他犯罪，以至于他在属灵上的成长，在属灵上的成熟就被破坏了。甚至更大的危险，这个弟兄可能会进一步，他又回到他拜偶像的生活里面，以至于最终这个弟兄在永恒里面就会毁灭了。所以保罗就说，你要小心，你的知识，你根据你的知识，你认为你有自由，可是你的自由小心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好，但是这里他称这个软弱的弟兄是基督为他死。基督为他死要显明两方面，第一个，你让这个弟兄毁灭，这跟基督救赎他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基督救赎我们是要我们不再活在罪中，是要使我们脱离这个灭亡，而你却叫他陷入罪的里面，甚至有可能进入永恒的毁灭。你所做的与基督的救赎的目的完全的相反。但是第二方面，你这个有知识的人，你因着知识跟自由的缘故而毁灭了一个弟兄，你这样的骄傲，你这样的没有敏锐的心，跟基督为他死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基督的死是他降卑，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奴仆，取了人的形象。 他不但降卑，他舍己，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属灵的益处，为了要让我们得到永生，他为我们死。所以这个强烈的对比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是像基督这样的一个爱啊。但是呢，他这样子的行为，有知识的人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影响，不仅是使良心软弱的弟兄沉沦，而且接下来他说，你这样就得罪了弟兄，这样子的做法就使弟兄得罪了，这个良心软弱的弟兄就被得罪了。不但如此，而且更大的危险是得罪了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曾经教训他的门徒，你们坐在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不但得罪这个良心软弱的弟兄，更是得罪了基督啊。因此最后保罗就用他自己来做榜样，他把绊脚石的原则再一次提出来。他说，所以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在这里他把这个绊脚石的原则更加的一般化，他这里不再提到祭偶像的食物，他就更广泛的说，如果食物叫我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的弟兄跌倒。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任何跟道德是非无关的事情上，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会叫我们弟兄跌倒的话，我们就不要做。这是整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提出的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整个伦理的原则。因此单单是知识不能造就人，相反会让我们自高自大，而且还会带来他人的沉沦。但是真正的知识是受爱心的管理啊。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伦理的目标不是要追求知识，我们的目标是要叫别人得造就得益处。在所有道德是非上是中性的事情，我们是有自由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会让别人跌倒，我们就不要做。基督徒伦理真正重要的是看别人的益处比我们自己还要重要，是为了要造就别人。我想这样的一个真理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的生活的一切的行为上，用这样的一个准则来衡量。不但我们要有知识，我们的知识带给我们自由，而我们的自由要以爱心来管理，就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可以帮助人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在他们的信心上可以成长。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赐给我们，虽然这一段经文可以说也是相当的深奥，主啊，但是我们真是盼望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一方面我们真是需要有真知识，而这个知识必须真的是受爱的管理，真的最后要导向爱。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知识可以让我们有自由的权利，可以做这做那，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爱心来管理我们的自由，来限制我们的自由，让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真的愿意在整个教会的团体生活当中，我们顾念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别人的益处为优先的考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基督徒生活所做的一切事上都可以更加的吸引人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事上，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蒙你圣灵的光照，看见我们所做的是否成为我们弟兄的绊脚石。主啊，我们不盼望我们只是听到一堆知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配合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把这些知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